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第二轮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将在五月中加快进程。美国查获中国洗钱组织，涉案金额超过9200万美元。中国松口评估同美谈判可能性，全球市场反弹。美海关查获大批来自中国的假名标和伪驾照。德州学生提告，州长强调打击反右主义不动摇。美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上升，但裁员水平仍属稳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5月1日，日本和美国在华盛顿展开第二轮关税和贸易谈判。日本首席谈判代表赤泽亮正表示，双方已经同意由5月中起启动更密集的部长级协商，并指出这一轮会谈取得了进展，为尽早达成互利协议铺平道路。赤泽亮正指出，这个是他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商务部长路特尼克举行的第二次高层会谈，双方进行了坦率而且开放的讨论，内容涵盖非关税壁垒、扩大双边贸易合作和加强经济安全架构等关键议题。此外，日本亦都可能简化美制汽车的安全和环保审查流程。回应川普总统对日本非关税壁垒的长期批评，这些提议意在展现日本配合美国经济战略的意愿，同时争取降低关税压力。在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已将印度、日本和南韩定为优先谈判对象，并认为这三国对美国在印太地区抗衡中至关重要。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检察官5月1日宣布，三名中国洗钱组织 CMLO 成员已经对涉及贩毒收益的洗钱指控认罪。该组织洗白了超过9200万美元的非法资金。根据法庭文件，三名认罪的华人是 CMLO 的核心成员，其中29岁的夏某轩和42岁的徐州都来自中国，58岁的林少能来自加州。夏某轩是该组织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频繁来往于美国各地，由美国毒贩手中收取贩毒收益，并使用真实和伪造的身份将这些非法资金传入林少能和余州等其他 CMLO 成员所登记的空壳公司银行账户。根据认罪协议，夏某轩承认亲自洗钱超过3000万美元，林少能和余州就承认参与洗钱约4000万美元。被告因每项洗钱共谋罪和洗钱罪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因每项货币交易罪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此案由美国缉毒局和国税局刑事调查处联合调查，司法部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部门以及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负责起诉。中共商务部5月2日突然松口，表示正在评估和美国就关税问题展开谈判的可能性。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应声上扬，中共罕见释出和缓信号，可能意味着中国出口动能疲弱，内部压力升高，北京已难强撑对抗局势。中共这次转变语气的时间点亦都备受关注。这个礼拜早前，外交部仍然高调发布不跪宣传片，强调以斗争求合作，而家就改口称如果要谈，我们打开大门。此举被解读为中共在内部经济吃紧下的被动转向，为即将展开的谈判稳落台阶。虽然中共释出谈判信号，但美方态度至今未见松动。川普总统近日受访时表示，除非中方提出实质性让步，否则不会考虑取消对中145%的高额关税。他强调，美国的核心目标是达成一个公平的交易。 5月1号，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芝加哥外勤办公室宣布，该局在485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货物中，查获了大量的假冒奢侈品牌手表和伪造驾照。根据 CBP 发布的新闻稿，该局鉴定确认查获的516只手表都是假冒产品，涉及的品牌有劳力士、百达翡丽、卡地亚、欧美加等。如果是真品，总价值将超过922万美元。芝加哥外勤办公室主任萨顿伯克表示，知识产权盗窃威胁美国的经济活力，并为犯罪活动及有组织犯罪提供资金。我们的员工致力于保护私营企业和消费者，将这类产品由商业流通中剔除。美国消费者每年在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上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约占全球非法销售假冒商品的20%。美国官员指出，假货中有70%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四名现任及前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生在礼拜三对该校及德州校长格雷格·阿伯特提出诉讼，他们因参加亲巴勒斯坦校园示威活动曾被当局逮捕，并受到学校的纪律处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发言人迈克·罗森回应说，学校行动是为维护校园安全和抗议规则，并表示大多数被捕者都是校外人士。州长阿伯特就在逮捕期间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德州绝不容忍反犹太主义。川普总统上任后扩大了他在2019年反犹太主义行政令的范围，目的是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是应对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攻击后美国校园前所未有的反犹太歧视、破坏和暴力。该命令要求联邦机构使用所有可用法律工具起诉或驱逐从事非法反犹太骚扰和暴力的人，并特别针对参与亲巴勒斯坦抗议的非公民学生。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表示，如果学生参与破坏大学、骚扰学生、占领建筑物、制造骚乱等行动，华盛顿会剥夺之前已签发的任何签证。美国上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跃升至两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即使这样，裁员人数由历史上来看仍处于健康水平。美国劳工部5月1号表示，在截至4月26号的一个礼拜，全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了18000人，达到241000人。这个超过了分析师所预测的225000人的数据，亦是2月下旬以来申领人数最多的一个礼拜。每周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被视为衡量裁员情况的一个指标，过去几年来大多数保持在20万至25万的健康范围内。川普政府这个月早前报告说，美国雇主在3月份出人意料地增加了228000个就业职位，虽然失业率小幅上升到了 4.2%，但以历史标准衡量，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数字。美国劳工部礼拜四仲报告，抹平州和州之间的波动后，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的四州移动平均值升至226000人，增加了5500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计划访问阿联酋，考虑放宽晶片出口。川普将公布新年度预算，加强国防并缩减开支。巴洪克什米尔学校停课，曼斯呼吁印巴合作反恐。ICE 同佛罗里达州联手捉非法移民，不到一个礼拜逮捕上千人。法官裁定驱逐黑帮为非法，川普要求取消对委内瑞拉移民的临时保护。禁止中港小包裹免税入美。天湖上从中国发货的商品已经消失。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计划在5月13号到16号访问阿联酋等国，期间可能宣布与阿联酋就晶片协议启动谈判。川普总统计划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强调，阿联酋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已经在美国进行了重大投资。据彭博社报道，美国近日正考虑放宽对辉达公司向阿联酋出口晶片的限制。川普政府即将在5月15号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展开辩论。该规则对向阿联酋及约100个其他国家出口人工智能晶片设定了出口上限，该限制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地区。阿联酋对同美国的合作前景表示乐观。阿联酋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部长奥马尔·奥拉马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表示，阿联酋不是一般的玩家。G20 首席执行长肖鹏亦都表示，阿联酋在从美国获取先进半导体方面取得了非常好而且具体的进展。川普总统5月2号将公布2026财年联邦预算草案，预计国防开支将突破10,000亿美元，同时非国防支出预计将削减 23%。 川普表示，关税收入将有助于填补减税政策带来的税收缺口。白宫官员表示，这一份精简预算将作为川普政府向国会提出的首份正式预算请求，为即将展开的2026财年拨款审议奠定基调。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对白宫迟迟未公布下一财年预算请求感到担忧，很多人都要求政府必须尽快提交较完整的预算文件，以便着手起草每年国会必须通过的12项拨款法案，确保政府正常运作。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汤姆·科尔表示，希望能够在8月国会休会前完成委员会对12项拨款法案的审批。科尔星期四对记者说，如果我们无法推进这些法案，就会面临政府关门的风险。印属克什米尔发生流血袭击事件近10日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亚洲核国家依然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地处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克什米尔地区最大城市穆扎法拉巴德政府宗教事务负责人5月1号宣布，为应对当地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以及爆发冲突的可能，当地1100所古兰经学校自当日开始停课放假10日。美国副总统 J.D. 曼斯1号表示，华府希望巴基斯坦在打击境内恐怖分子方面能够与印度合作，并呼吁印度对克什米尔近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保持克制，以免引发更大规模的区域冲突。这个是自4月22号克什米尔袭击事件以来，美国官员首次暗示巴基斯坦可能涉及印度境内的极端主义行动。该事件造成26人死亡，引发国际关注。川普总统和其他高层官员先前已经强烈谴责该宗袭击，称它是恐怖行为，无法接受，并表达对印度的支持。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近日和佛罗里达州州政府联手展开代号潮汐行动的全州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在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内逮捕了1120名非法居留者，创下该机构自2003年成立以来在单一州份的单州最高纪录。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5月1号和国土安全部官员在南佛州 ICE 执法和遣返行动办公室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这次行动结果。德桑蒂斯强调，我们将在全州持续推动大规模的内部执法行动，这个只是开始。官员强调，行动成果得益于越来越多地方警察部门和州政府机构积极参与川普政府所推动的大规模遣返计划，为进一步加强移民执法。 川普4月28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公开不配合移民执法的庇护城市名单，并警告可能对阻挠联邦政策的地方官员提出刑事指控。川普政府5月1号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取消超过30万委内瑞拉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为将他们遣返铺平道路。川普政府的这项请求是应一个团体的诉讼而提出的，该团体包括几名住在美国的委内瑞拉人和全国 TPS 联盟。最高法院已经要求反对川普政府请求的一方在5月8号前作出回应。与此同时，德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小费尔南多·罗德里格斯5月1号裁定，禁止川普政府利用一项18世纪的战时法律来驱逐他认定的委内瑞拉黑帮成员，称这种做法是非法的。3月中，川普政府使用两架飞机将几百名他认定为阿拉瓜火车黑帮的移民驱逐到了萨尔瓦多，并关押在该国一所监狱，此举引发了一系列法律诉讼。5月2号，川普政府终止对来自中港低价值包裹的美国免税准入，取消了舒然、天湖等电商公司商品，以及芬太尼和其他非法商品贩卖者享有的小额豁免的免税优惠。《华尔街日报》报道，天湖由中国直接发货的商品已基本取消。报道称，舒然和天湖这两个网站上的一些商品价格上升了 40% 至 100%， 它的应用程式在美国应用商店中的排名已经下跌。川普总统2月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对低过800美元的货物征收关税，但因海关缺乏安检程序导致包裹堆积而被暂停。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发言人表示， CBP 任务艰巨，但已经准备好执行和征收川普政府对中国小额包裹的关税。发言人还说，新程序不会影响旅客在机场和入境口岸的等候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